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现在我们请来的是来自墨尔本大学哲学专业博士生刘满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刘满星的这个哲学专业研究的是跟女权主义相关的。满星你好。
你好，
最近呢，我们是看到在美国呢有一个新闻，讲的就是迈阿密的一位老师，他因为呢在上 Zoom 课的时候，不小心分享了他的资料，导致了他的辞职，或者是有另外一个新闻报道是说导致了他被大学炒鱿鱼。这个事件，满星也注意，
现在这个事情跟我们现在的情况也非常的类似，很熟悉，因为大学关停之后，大家要通过 Zoom 来上课。平时上课的时候，通常老师会共享投屏他的屏幕，比如我们播放课件啊，或者是展示浏览器网络上的一些资料啊。这一次的事件就是这一位老师他在共享他的屏幕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浏览器里面的一个收藏夹共享出来了，被学生留意到这一个收藏夹的名字是大学女学生的 porn 的这样的一个收藏夹，
就是有点色情的。
对，是应该是一个色情网络或者色情视频的一个链接的一个收藏夹。因为这个事情被学生看到留意到之后，向学校投诉，然后可能迫于压力，他就最终辞职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他分享了这个资料，上面导致了他的辞职。那么，学生们的反应，你觉得这种反应是算是一个时代进步的反应，或者是一个大家对于这种女性安全意识的提高之后所做出来的一个反应吗？
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事情是学生反应是非常合理的，因为先不说学校有没有权去因为这个事情而炒掉这一个老师，但最起码在这样的一个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可能很多女学生，尤其是她的女学生会感到非常的不安全感，对吧？我不知道在屏幕背后的那个老师本人很喜欢看这样一种大学女生的色情影片的同时，她如何我看不到她的时候，她通过屏幕看到我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我。这种眼光很可能就涉及到我们女权哲学里面或者女权主义理论里面谈到的男性凝视的问题。
男性凝视能不能解释一下这个概念？是，
对，通常来说男性凝视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最早提的是一些文学作品啊，现在更多指的是一般化的对女性的男性的看男性对女性的一些看法。比如我们把女性当作纯粹的一个性对象啊，把女性描述成为一个单纯的是满足男性需求的一个东西，而不是把它看成一个完整的人，
就是物化，
对吧？对，我们会把对方把女性物化。那这种男性凝视很可能会出现在这一个案例里面，比如他刚好喜欢的正好是大学女生，所谓演出来的大学女生的这样一个色情影片，他如何看待他自己教的大学女生呢？那这个就是让学生感到非常的不安全了吧。
如果是我的角度，我没有你那么专业的就是女权主义的哲学研究的理论，但是我觉得有这样的这个意识之后呢，可能女生就有更多的机会来保护自己然后呢事先的做好预防。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性骚扰事件最后被曝光出来之后，其实是有一系列的受害者，那我们也会看到这些受害者呢有时候会接受媒体的采访，或者终于在很多年后鼓起勇气说出事情真相的时候，他们都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在他们之前的受害者当时进行揭发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成为受害者，而他们呢当时如果有勇气揭发的话呢，也不会产生后面一系列的受害者。所以这种信息，就是这些女生所采取的行动去进行投诉，其实还是挺值得支持的。
是的，像这样一个例子里面很明显这很可能会造成一种比如在课堂上性骚扰这样的一种情况，对吧？因为我们老师在上课，你展示了，不管有意无意展示了这样的一个 对他们女生来说有影响力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收藏夹，
嗯，
跟在课堂上有意无意讲的一个性别的歧视相关的言论可能会相关，
嗯，
而这一个的公开举报很可能就像刚刚你提到的，是一种女性相互保护也好，或者是把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公开指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尝试。
嗯，但是我想可能很多女性在曝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只是迈阿密的这位被炒掉的或者说被辞职的老师，可以说是非常新鲜的社会人物吧，还不是非常有社会地位的，但是呢但凡一些有社会地位的有名气的人一旦被女性揭发出这种丑闻，其实社会上会有很大一部分观点是认为这个女性是想蹭热度，或者是说想趁机敲诈勒索等等。我们看到最近在美国就是总统候选人拜登，他呢也被爆，就是多年前被爆出了有性骚扰这样的一个事件，但是这样一个事件一直没有得到处理和这个回应，好像你对这方面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
是这样的，这个事件是当年拜登还在参议院工作的时候，做参议员的时候，另外一个参议员的一个助手指控拜登当年性侵犯他，这段时间拜登都没有回应这样的一个指控，直到前几天他正式否认了这样的一个指控，说他从来没有发生。但是这样就会导致这样一个很对于民主党来说比较难的一个难题，就是民主党他的形象一直都是支持 Me Too 运动的，去支持在 Me Too 运动里面发生指控男性的那些女性，因为我们会觉得 Me Too 运动使得女性勇敢地说出自己的故事，对吧，自己的经历，
对，
而且我们会认为他们的这些经历不仅仅只是为了抢风头，而是真的把事情讲出来，我们没理由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没理由去质疑他们的动机，但是这一次出现之后民主党人好像就出现一个两难，那我们应该支持这样一个Me Too 的发生者呢，还是去支持现在剩下来唯一的一个民主党候选人，就会使得非常的对民主党人这个难题。
所以它其实是成为美国社会一个非常敏感的一个话题。
是的，比如在政界里面，比如前两年另外一个美国的参议员 Al Franken 艾尔弗兰肯是在前。因为多名女性指控她有不当行为之后，在2017年她受到各种的压力，最后辞职的。这对于民主党而言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因为表明了民主党是支持女性，然后支持 Me Too 运动的。但是来到了拜登这样一个例子的话，民主党就很难再站到这样的一个道德的上风了。好像怎么做都不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面对他可能的竞争对手就是现任总统特朗普，他有太多这样的一些控诉了。民主党难道要跟特朗普走同样的一个策略吗？
你所说的同样的策略是否认吗？
对，否认啊，然后不支持女性的这样一些指控啊，或者是直接把这一些事情当作没有发生等等。
所以你认为拜登没有及时做出反应，其实是已经在表达他对这个指控的不重视，极力想要忽视这样的一个态度。
我觉得他一开始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只是现在压力太大，没办法不出来直接否认了。
那满星，你觉得总结我们刚才所举的例子，你有什么就是想要特别进行总结的吗？对于这一类的事件，
总结的话，比如像这样一个迈阿密大学这样一个事件的话，其实可以反映出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能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我们会感觉到比如这个故事里面的老师，他去观看色情视频、色情作品，应该是他的自由。而且出版这个色情影片也应该是出版自由的一部分。但是我们通过刚这个例子，尤其是我们通过这个例子里面女学生的这样一种不安全感，可以看到其实这色情影片、色情作品对于女性的这种伤害 除了刚刚提到过非常展示社会里面这样一种男性凝视的这样现象哦，把女性不管是色情影片里面女性角色，还是在社会里面其他可能日常的女性，把他们很容易把他们表现的就是纯粹物化的男性的满足自己性欲的一个对象之外，也可能会引发其他很多更重要更身体上的伤害，比如鼓励更多的不平等关系啊，性别关系啊，或者是甚至会导致亲密关系里面的暴力等等啊。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值得重视的啊，值得我们去讨论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墨尔本大学哲学专业博士生，目前主要研究女权主义和政治哲学的刘满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